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韩凯，我是来自于微软技术中心的架构师。今天这个 topic 跟大家讲的是微软的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啊。那今天的 agenda 呢，大概是这个样子。首先呢，我们先在讲这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微软这个所谓的高级产品啊，高级分析产品套装。叫做 Cortana Analytics Suite。那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产品。今天的主要目的是在，而且大部分时间会聚焦在中间这个第二个 topic 上，就是整个微软机器学习这个工作流。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有工具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一个方法论，如何能够真正用这些工具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个过程中呢，会在 Hansung 和 Deck 之间来回切换。所以是会有大量的现实演示，那么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客户作业，包括哪里可以开始这个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包括填一个反馈表，这样帮助我们以后能够促进下一次和大家交流的这个质量，那么最后剩下的时间我们会进行 Q&A， 如果有哪位同事或者有哪位同学学得好的话，我现在带了两个奖品，这是。不告诉你里边是什么东西啊，先买一个小的 packet。OK， 那咱们现在继续往下。首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
Race mile one, going into afterburners.
I can feel it coming in the air tonight.
It's human nature to go as fast as you can possibly go.
Oh Lord.
I'm not afraid of dying.I don't want to die, but I'm not afraid of it.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for all my life.
I just go, and I don't let up until I have to.
On the Eagle, there's over 30 sensors. They gather almost 12 million points of data. We want to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in which for this car to run. Enter the Microsoft Cloud.We're able to take the data, automatically process it, and get the results in a time frame that was unimaginable in the past.
If you start thinking with fear, you're going to be living with fea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e achieving the goals that you set for yourself. Two things that I'm thinking before I take off. Let this be a testament that girls can do anything they set their mind to, and do not wreck this car.
We're processing over 2,000 measurements a second. And that's where machine learning comes i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try to find the correlations that are probably not obvious and drive this project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we ever could have dreamed.
We will make history in 2015.
这段视频呢声音不太好，但是大概的意思呢，这是背景是这样的，这个 team 叫做 North American Eagle， 他们是一个非公益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 volunteer 的参与的工作，能够在这种高速的竞赛的车上面测试他们的技术。那么在其中应用微软是他一个 sponsor， 其中应用微软技术包括 machine learning， 包括 stream analytics。它是从车上大概有12个传感器实时的收集它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刚才这位主角呢，他说到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车的 performance 推到最大化，但是也不希望 risk 它的生命。他说的是不能 risk 这个 car， 但实际上是说我们也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微软的机器学习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实际上通过收集这些传感器，能够把数据经过分析之后，能够告诉你哪个部件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者说我们在把我的performance 推到最大化的时候，有哪些地方可以 tweak， 在车上有很多的 parameter， 我们知道，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他讲到了一个产品，就是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左边这边是我们的数据收集的部分啊，包括是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你可能有一些商业应用啊，你可能有一些定制化的应用，你可能有很多传感器或者设备啊。那么它在这个数据收集上来之后呢，手机首先有一个数据的管理啊，包括像咱们 ETL 这类的工作啊，这里边一些产品包括 Azure Data Factory 啊 ，Azure Data Catalog 或者 Azure Event Hub 啊。那么这些数据收集上之后呢，会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包括 Azure Data Lake 或 Azure SQL Data Warehouse 啊。在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 focus 的部分，叫数据学习和高级分析。数据学习和高级分析在微软这个语境里边会经常替换，所以我在后面用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两个是讲的是一回事。那么在这里面包括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啊，包括 Azure HD Insight， 也就是微软的 Hadoop Distribution 啊，包括 Azure Stream Analytics。是处理这种复杂事件的啊，流式的数据处理啊。那么在后边呢，真正要数据处理之后呢，它会做一个数据展示，在这里边有领导有这种领导驾驶舱或者数据可视化的功能，包括 Power BI 啊，包括Cortana 啊。然后后边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场景会听到这个类似 Face Recognition 这种已经打包好的这种Machine Learning Solution， 然后一些商业场景。OK， 那下面呢，我们大概了解有个产品，啊，我今天呢就不会着重在某一个产品上面，那今天主要是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一块啊。那在整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工作范畴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些工具穿起来，真正实现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这里边有一个流程，比较有名的叫做这个跨行业数据挖掘标准。啊，这原来是欧盟做的一个标准，是给数据挖掘用的啊。但其实，在 machine learning 里边同样适用。从大的方向来，它有六个阶段：从商业理解啊 ，business understanding， 到数据理解 ，data understanding， 到数据准备啊，然后到建模，到评估，最后到 deployment， 对吧？那么所有这六个过程，它都会不停的重复的 iteration， 就是这种迭代啊。但它迭代的过程也不一定是所有六步全都走完以后，可能在中间就会有多次迭代。待会儿我们在做 hands on 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是在真正的工作中会有这种，这种情况，就迭代不停发生。那么对应的微软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数据工作流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有 understanding business， 啊，和刚才那个一样 ，understanding business 你要 ask right question， 对吧？在你真正理解你的业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你要回答的这种商业的问题，这样你所有的这个机器学习的研究才真正有价值。然后在你会设置你的环境啊，你会把数据load进来。从在微软的这个云平台上，其实这两步相对来说就容易得多啊。设计你的环境，你可以在几个 click 上就把你的 Hadoop cluster 启动起来。你可以直接 login 到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这么一个 web-based 这么一个工具上边。啊，你不用 deploy 任何硬件，啊，再往后你要做的工作，其实这部分比较核心的一个工作，啊，准备你的数据，啊，抽样，数据抽样，啊，做一些数据的 exploration， 然后做这个 feature engineering， 这部分工作大概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其实80%的时间，70%到80%的时间都在这一步，你会有很大的工作精力放在这里边，啊，然后你会做什么？真正的开始训练你的模型。train 你的 model，evaluate 你的 model， 就真正看看你的模型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怎么样，啊，然后最后你再 tune 你的 model， 你会慢慢不停的这个促进你的模型，啊，那么在这个工作里边呢，它的主要是依赖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那么再往后，你的模型如果说仅仅是一个 academia 或者一个学院里边要做的一个 paper 的话，你可能就写一个报告就 OK 了，对吧？那实际上在工业环境里边，我们需要的是你真正做的模型之后能够 deploy 到你的生产环境里边，能够真正的产生价值，对吧？那么如何 deploy 和 redeploy？ 因为我们的数据环境在我们的业务在不停的变化，我们的数据环境在不停的变化，我们的模型肯定它会慢慢的degrade， 所以你要把重新训练，要重新 deploy 你的模型啊，如何能够方便的管理这个模型训练，能够防止能够避免这种不同的 version 平行运行的这种问题，啊，最后呢 ，consume 你的 model，answer 你的 question， 啊，这就是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loop 里边。你最开始的时候能够问到真正有用的问题，你最后才能够真正 deliver 你的价值，对吧 ？OK。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中间这个蓝色的 machine learning studio，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几乎可以 cover 你所有的这个 process， 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提供了很多工具，啊，但有的时候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 preference， 在尤其在工具里边，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工具。那没关系，你在这里面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尤其是在前一部分，cover 前面 understanding business， 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会用到什么 ？Excel， 对吧？这类工具。那么后边 set up environment load data， 甚至 exploring data。这里边可能用到工具，我个人比较 prefer 叫 Power BI 这么一个工具，这是过去在微软的 Excel 里边实现，现在有一个 standalone 的 desktop 版本，你可以下载，免费的，啊，在这里边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啊，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工具，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工具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微软的 Hadoop 叫 HD Insight， 啊，或者是SQL Server 或者 Online SQL Server 叫 SQL Azure SQL Database。好，那咱们就开始顺着这个 process， 咱们真正的呢，做一个走一个过程，对吧？那么今天我，这里的网不太好 ，OK， 没关系。今天我呢，按照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做一次 hands-on 的经历，啊 ，understanding a business frame the right question， 这一块呢，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我们知道在商务场景里边，在机器智能或者 machine learning 里边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包括这种 credit card 这种 fraud detection。就是这种所谓的信用卡的这种欺诈啊，我们希望它能够实时的提醒我们哪些信用卡有欺诈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predictive maintenance 啊，我们有一些设备，我们希望它能够维持它经常的运行，希望在它出现故障之前就能够知道，就能够做维护。这包括你的工业设备，包括你的机器人，包括甚至你自己的私家车辆。啊，在这里边我们要问的一些问题什么呢？比如说在 predictive maintenance 这个里边，这个场景下，我们可能要问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它坏了之前，出故障之前，啊，把它修好，这样的话，我的商业价值才能有体现，对吧？那么好，那今天咱们按照这些场景里边，咱们选一个，就是这个 predictive maintenance 这个场景，这是今天咱们假设的场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和这个现在这个大的社会环境相关的这么一个故事吧。啊，咱们主人公叫小明，啊，他希望他去创业，他做的工作不是生产水，他是搬运水，啊，他要去卖的是这个饮料。那么他的工作呢，过去可能拉了一笔投资，但现在呢遇到了这个资本市场的寒冬，所以他现在要做回归价值。要真正做的是用它这个 vending machine， 这所谓的智能售贩机，啊，能够帮助它自动卖水。它把它所有的地推团队全都解雇了。那么它希望要得到什么？作为一个 CEO， 它希望得到的什么呢？它希望是这种业务不能间断，这样它才能够收入不间断，啊，这样它才能够grow， 它才能够生长成长，啊。那么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它的机器啊并不那么智能，它可能有一些传感器在上面，它可能做了个 app 啊，能够提醒它啊出了故障。 That's okay, that's it， 对吧？我们的所谓智能设备是什么？它要达到的什么？我需要知道是我的 CTO 小强告诉我，这个设备在它坏了之前，你就能告诉我它可能出现故障，这样的话我可以派我的维修人员去维修它，保证这个机器不中断，保证我的业务不中断，保证我的现金流不中断，对吧？这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什么？这几个 business question， 啊，哪些售贩机曾经出现影响了我的销售？啊，哪些售贩机出现过故障？那么哪些售贩机可能还会出现故障？这是我们要达到第一步，对吧？那么下面我们就 set up environment， 啊 ，set up environment load data。帮我先介绍一下大概这个在这个场景里面的技术架构。它是用刚才我们讲到用那个 Cortana Analytic Suite 里边，大概的过程是这样：从数据收集，这是它的饮料机，数据收集到通过Event Hub， 这是 Azure 上的一个 PaaS 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把这个信号数据进行这种流式的收集，那么它可以横向的扩展，啊，收上来之后呢，我们通过一个叫 Stream Analytic 服务，把它实时的监视它可能出现故障，一旦出现故障报警之后，它的这个流式 query 里边会产生一个出错的故障信号，然后存到我的Azure Storage 里边来。出现我的 Azure Storage 里面来，然后我用这些这种实时的数据呢，如果实时出现了故障啊，这Streaming Analytic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我们 Machine Learning 之前，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数据，我在真正有出现故障的之前，我有一个 Cold Start 问题，就是我在冷启动的问题，我没有数据之前，我需要用这个 Streaming Analytic 保证我的实时报警，一旦出现了这个故障的话，我能够至少有派人去修理啊，其次再把这些数据落地成历史数据，我再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种机器学习的分析，啊，那么最后呢，我会用一个 Excel 或者自己做一个这种App 来调用这个生成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API， 啊，这样做下一次再出现故障的时候，我就能够根据传感器传来的数据做一个预测，它可能会出现故障。那么先说到这个在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收集数据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里边收集数据呢，有多种方式，我们待会儿切换到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这个画面里边看看，如果我的 WiFi 给力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得见 OK。 那么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实例的话，这里边我给截屏出来一个，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 Web-based 这么一个界面啊，类似你可以认为它的工作习惯类似于 Visual Studio， 在你的左手有很多的这种模块 module， 你看到这个这种小的方块，那么就是它的一些 module， 这些 module 它做不同的工作，有些是读数据，有些是写数据，有些是训练你的模型，有些是做这个 feature engineering 啊，在这里面我们类似一个 reader， 这是它的一个读数据的这么一个 module 啊，在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数据源你可以直接 load，比如说通过Hive Query， 你可以直接从 Hadoop 里边把数据读进来，啊，你可以从Azure SQL Database 里边直接输入，或者 Azure Table 里边啊等等。那么或者呢，另一种方式啊，这个你可以直接在线的读取，如果你的数据本身是在云端的话，你可以通过左边这种方式，或者如果你有一个本地的数据集，比如说一个 CSV 文件。那么你可以通过 upload 这个 dataset 的方式，啊，把这个数据集 upload 到云端，这里边支持除了 CSV， 还有一些比较成型的，比如说这个RData Object， 啊，我们知道这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啊，它支持 Python 和 R。刚才我记得有个同事曾经问我前面那个李超，啊，关于 R 的问题，最开始它是支持 R， 啊。那么之后，现在呢，开始支持Python 啊，但是对 R 的支持永远是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所以你直接可以把你的 R workspace 或者你的 data object upload 上面去 ，OK， 稍等一下，咱们这个 WiFi 有点问题，我把这个停掉，然后用我的 4G。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到目前为止，希望我的数据能够快点出来 ，OK。 在我能切过之前呢，我先把我先继续往下讲这个过程吧，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再回来，那个工作人员，咱们那个 WiFi 有没有可能稍微 OK？ 帮我先切回去吧。咱们第二步呢，咱们刚才讲到第一步是准备环境啊，load data。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prepare 啊 data、sample data、explore data 或 engineer features。啊，在这里边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你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啊。prepare data 经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data cleansing， 对吧？我们要做一些 data transformation， 就是做一些数据转换。啊，你有一些数据可能它或不同这个统计口径不一样，你要把它做一下转换。有一些数据你可能用的不是它的就是原始的这种raw data， 你要做一些从里面做一些抽取聚集啊。那么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咱们在做这个 demo 的时候呢，我在 Hive 里边做了一个 query， 就是我要从它的 raw data 里边计算一个平均值啊。这些数据呢，我把它再存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包括做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做类似这种 sampling， 啊，因为在我这种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这种数据点是非常多的，我直接用它来做 machine learning， 其实有很多情况下没有意义啊。我要做一些 sample 之后呢，把它做一些数据整理，这样我才能够真正在后边 machine learning 里面做到一些。然后，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抽样的时候啊。我们抽样的时候，比如说在SQL 里边，你可以写叫 SQL 2015以后，你可以写这种 block sampling 这种方式，用这种比如说我要把整个这个数据集里边我抽一个10%的 random 的数据啊，或者在 Hive 里边，你可以做类似的这种语句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最终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在做 machine learning 的时候，我用了很多它的这个算法，它对数据要求不一样，所以我在做这个数据准备工作的时候。通常都是说我将来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大概是要用一个什么算法，那个算法对数据有一个什么要求，我根据那个要求来准备我的数据，对吧？这你知道的，这实际上就是你已经在你的内心里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循环，就是我理解我的商务场景，我理解我大概要做的一个 model 是一个什么样的，我用哪些算法，然后我反过来我去如何准备这些数据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在你准备好数据之后呢，我们要做到一个工作，就是所谓的engineer features。features 呢，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一些标签啊，这些标签是围绕你这个商务主体打的一些标签。那么从这些标签里边，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predictor， 或者说是你的变量啊。那么我们做 machine learning，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已知我的变量，我已知我的 dependent， 就是我的这个因变量，然后我求这个函数，这么一个过程，大概对吧？那么在这个engineer feature 这个或者叫 feature engineering 这个过程呢，大概的定义呢，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啊。那么这个过程呢，通常就是用你自己的这种和商务或者对业务的理解啊，来真正能够构建，能够找到这个可以解决你这些问题的这个这些 feature。 这个过程呢，我们通常讲它是一个这种error trial 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经常会不停的转换，不停的去试错啊，在这里边是最多的。而且在这里边呢，很多情况下不单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它还有很多是一个所谓的艺术的问题。就是其实说艺术的问题，主要还是说你自己的一个 intuition 一个敏感度吧。那么这通常来自于你对业务的理解，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对商务环境的问题理解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么在这个 feature engineering 过程，其实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 feature selection， 一种叫 feature extraction。 feature selection 呢，就是你从已经有的这些 feature 里边能够挑选一个 subset 啊，你不是说所有的 feature 都有。虽然说我们现在讲大数据的环境，对吧，数据越多越好，其实也不尽然啊。因为数据有很多情况下，首先你收集来的数据，咱们不说这个纵向的量，咱们就说维度可能越来越多，对吧。你在电商环境里边，你给每一个顾客打的标签越来越多，但你打的标签很多，不一定所有的标签都有用。有很多情况下这个标签可能是重复的，或者说这个 feature， 或者说这个 feature 是重复的啊 redundant。 那么它对你的模型，无论是你多 powerful 的机器啊，你可能都会有影响。而有些算法，比如说 regression 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分类算法，反而对这种很多的 feature 它的出来的 performance 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要挑选 selection， 就是要挑选一些相关的啊，并且 unique 的 feature， 就是这个所谓 unique， 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 feature 去掉了的话，那我就会丢掉信息啊，我对这个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或者对这个业务的理解就会有偏差啊。那么相关的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数据和我这个本身这个商务问题没有关系啊，那我也不会用选它。那 feature extraction 呢，它是说通常我们在刚才讲到这个有很多的dimension 的问题，对吧。其中一个最有在数据挖掘或者机器学习里边最有一个最有名的问题，就是说叫 dimension hell，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 dimension 啊，这种数据很多，尤其是在我的 dimension 很多但是我的数据量很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在做这个机器学习算法的时候，出来的结果其实不尽人意。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希望通过在我原始的这些 feature 上面啊，通过一些排列组合啊，通过一些这种函数啊，或者甚至一些算法，能够把它抽取成一些我认为可以进行学习的这个这些 feature 啊。 feature engineering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learning 的过程，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算法本身在这个阶段就可以 apply 啊。我们常听到这种所谓 deep learning 这种话题，其实它主要是说机器如何自己去学习这种 select 这种 feature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块呢，讲了很多，有很多的工具，有很多算法，你不同的工具里边其实都可以做这个工作啊。那么今天我给大家 demo 的呢，就是我刚才说啊，我用这个 Power BI 啊来做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有效啊，因为它是有理论根据的。我们在做这种所谓的这个构建式学习的这种理就是比较有名这种所谓的构建式学习理论。那么它有这么四个循环，就是你在观察世界的时候，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一个 reflection 啊，然后你会对它做一些决定。最后你再去做一些事情，影响这个你的这个 theory， 就是你的这个假设啊，在这个过程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你会慢慢的确定啊，大概哪个 feature 和我这个有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种 reflecting 其实就是 data visualization 那可以提供的一个方法。我们举个例子，帮我切回。这个呢是 Power BI。Power BI 是微软的一个产品，但是你可以，这个是一个 free 的，你可以从网站上 powerbi.com 直接下载这个工具。啊，那么在这个最右边你可以看到它expose 一些 field， 那么它背后的数据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里面包括从传感器来的数据， 啊，包括这个设备的 deploy 的这个地理数据啊，包括我这个业务商业务里边来的数据，有哪些销售丢失了啊。那么我一旦把这些数据 load 进来之后呢，我建刚才那个模型建完之后，我就可以做一个这种通常这种 BI 的方式，对吧？那我在这个 BI 里边，我会做一些这个 exploration，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啊，啊，这是小明看，这是小明作为 CEO 他看到的报告，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啊，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这个这销售这个绿色的线呢，代表它。Forecast 销售就是我应该，如果所有的机器正常工作的话，我应该能够卖多少钱，啊，然后黑色的线呢代表我实际上销售结果。你可以看到我的实际销售结果总是达不到我预期的销售结果，对吧？那么对他来说，这个 depression 就非常有问题，对吧？我的创业梦马上就要破碎了，就是因为我这机器老出问题，对吧？那他给这个小强下的任务就是说，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哪些机器出了问题，哪些机器影响我的销售。啊，我能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是这个 CEO， CTO 小强他看到的这个视图。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先把这个所有的loss 销售呢，在这个左边，把它 break down， 然后我在右边这张图，右边这边下边这一部分呢，我看到的是这种机器出故障的这个情况啊，它一旦出现这个峰值的话，就代表它。出了故障。那么上面呢是机器上收来的传感器不同的数据，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我收到的传感器的数据，包括日期，啊，包括日期，包括normalized 的这个 temperature。所谓 normalized temperature 就是说我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啊，我通常会为了让所有的这个数据有可比性，我会做一个统一的这个平均。啊，比如说我温度传感器收集完数据，按照摄氏度来做，它可能0到100都有，对吧？那么我的振动传感器，它可能就是0到1之间的百分比啊。那么在这之间，我可能就是说，把它们放在一起没法比较。但是我如果我把它 normalize， 都把它通过平均的方法变到0到1之间的区间呢，我可以做一些比较。这是刚才咱们说到在数据准备的过程中要做的。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眼。在最前三个机器里边，就是丢失销售，就是产生这个销售损失的这三个机器里边，我会看到一些规律，就是每次产生这个销售损失的时候，这个温度都会有一个这种剧烈的变化，能看得出来吗？这几个峰值它们从时间对应上面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有一个假设，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data exploration 中间我会产生一个假设。假设的是这个数据，这个模型。假设的是这个我的这个 feature 和我的这个结果是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构建一个模型。啊，帮我切回那个slide 吧。帮我切回那个 slide 好吗 ？OK，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这个假设之后，我去构建模型，我挑选的这个温度作为我的这个因变，作为我的一个变量，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去训练我的模型，啊，训练模型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对模型有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呢，通常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评价方式，可你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叫做 confusion matrix， 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是是 true positive， 哪些是negative positive， 这种四个象限里边，啊，这个问题呢，啊，大家不用特别的这个计较，大概知道一些名词，比如说 precision、recall 这样，啊，还有 accuracy。通常在我们在评价一个模型的时候 ，accuracy 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当然，在不同的商业环境里边，啊，不同的商业场景里边，你可能对不同的 performance 有不同的追求。比如说我在做这个机场这个安检的时候，我希望的是说。提高它的这个报警率，就即使它出错啊，它的这个 precision 出现问题比较多，我也希望不能就是叫什么怪一漏万，就是我希望的是能够尽多的让它报警。那么这样的话，我会追求更多这种 recall 啊，这种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在有一些地方，我可能不希望的是总是这种很多的这种误报 啊，我希望是要更精确一下，这样我把这个 precision 这块能要求更高一点。啊，那么在这个在我训练这个模型之后，就我在我拿到这个feature， 我用我已知的 feature， 然后训练这个模型之后，我会做一些这个模型的这个促进啊。其中的第一个就是 re-engineering your feature， 就我们刚才说到一直在迭代，对吗？那么通常影响一个模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那些 feature 选的不好。那么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其中专门有一部分是给你让你方便的去帮你自动选择这些 feature， 这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这种 filter based feature selection， 你只要把它连接到你的数据源，它会自动去找哪些 feature 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最有影响力，它会做一个排名，然后最后给你指出来。比如说我在我这个 case 里边，它会告诉我 vibration temperature 啊，就是震动温度和这个电源的这种动荡，还有电源可能出现的这个断电对我的影响。然后 suggest 给你提出一些建议，哪些可以用，啊，然后之后你在做这个 optimization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同一个算法，它的 parameter， 啊，经过不同的这个设置，它会有不同的这个performance， 对吗？那么在这个算法里边啊，有两种，一种你可以比如说在直接选我只有一个 single parameter， 啊，这我们刚才用的这种叫 multi-class decision forest， 啊，这个是我们来算这个机器可能出现哪些故障的这么一个算法。那么它提供的这个 parameter 可以做的是，你可以比如说右边这边我选择的是可以在一个 range 里边让它自动给你扫，它去自动给你试错啊，这个模型用这些 parameter 哪些能够产生最好的结果。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提供这种工具，就相对来说你可以通过这种自动试错的方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需要的就是 deploy 啊，真正 consume你做好的 model， 你要去 deploy 和 consume。 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工具，就是在你的右下角你会有一个叫 publish 这么一个按钮。你的模型训练好之后，你只要点一下，它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个模型 extract 出来，帮你把这个input 和 output 给你设置出来，最后它帮你设置成，把你 publish 成一个REST API， 就你可以靠这个 REST API用你的，无论是你的这个 app 还是你的 website 啊，你把你的 parameter 输进去，然后它给你一个结果啊。然后你每一次改动你的 model 的时候 ，retrain 你的 model 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重新 deploy， 按同样的按钮重新 deploy， 它会给你记录你的不同的版本啊。如果你出现问题的话，你可以 rollback 啊。OK， 那很不给力的是我们这个网络连接现在一直刷不出来啊，所以今天呢只能说让大家做这么一个overview 吧。课后作业，虽然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刚才没有演示出来，但是我会有机会我再把它录制出来分享给大家。但是课后作业希望大家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 try， 我今天讲的所有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动手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说的这个过程啊。你没有做过 feature engineering， 你不会知道它有多难，你不会知道它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好处啊。在这里面是免费使用而不是免费试用啊，你可以直接 login 通过你的 Microsoft account ID， 就是一个 Hotmail 或者是 MSN 的那个 email 就可以啊，通这个网址你去啊，你就可以开始用啊。然后别忘了填写你的这个反馈表，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下一次啊，比如说下一次我们的 WiFi 就要一定要做好啊，上一次我在这试用的时候 OK 的啊。那么最后我们所有的课程会在这个网址上，大家可以拿得到，可以 review 啊。那剩下时间 Q&A， 那这位就你站最前面的。
作为一个玩那个 machine learning 的，我们知道前几天知乎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是一个德国的做 CNN 的科学家，他做了一个可以模仿任何画家画风的一个CNN 的卷积神经网络。OK， 然后我们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微信号，就是用手机我们随便输一个照片进去，它会在2分钟之内 按照这个算法算出来以后反馈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按照您的这个在线的一个 machine learning 的工具，我是否可以通过，就是直接通过我的这个售卖水的机器，它自身的下位机，不管它是 PLC， 它是嵌入式，都好，它会自动采集数据，然后并且输入到云端以后，得到那个结果以后，它自己对自己进行一个相当于是反馈控制，您认为这个是可能的吗？
它自己对自己做一个什么？
反馈调节。
反馈调节是吧？反馈调节，比如说这样吧。其实咱们过去，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这台电脑，本身散热很好，但动不动的它还会突然风扇响起来，对吧？这是咱们传统的这种自动控制啊。你的这个 feedback loop 里边在里边，对吧？啊，那么在反馈调节这一块呢 ，depends 就是你在真正调节的是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就是本地的一些这种传感器做这种简单的这种调节的话，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实现了，对吧？Machine learning 它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你做出来的模型能够 deploy 到它这个就是硬件上面去，就直接固化在机器上面可以用。那么另一种情况呢，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种经常变化的，你没法把它做到这个固化这上面去，你调一个这个 Web API， 这是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要给你实现的一个功能。至于你说反馈调节，还是那句话 ，depends 你调节是什么东西，但绝对是可以做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对吧？相反，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倒更感兴趣。我想，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最主它这个核心的问题要解决的是一个 feature engineering 问题，就是你如何通过这个画里边找到它的那个笔触的特色啊，它是梵高派，它是这种印象派的，还是这种点画派的？你要通过它的通过这个分析这个画里边这个像素找到它这个 feature。对吧？你有这个 feature 之后，你再去模拟就 OK。实际上，现在微软，我现在透露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故事吧。微软的这个研究院在做一个工作，就类似你说的这种，但是它不是对画，它是对声音进行抽样，就是能够模拟你说话。这将来可能是 Cortana 一部分。
明白。
Okay, 谢谢。好，谢谢。来，你给我们大家解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吧。还有谁有问题？我找一个女生吧，因为咱们今天来的真的女生比例比较少。那前排这位吧，虽然从分布来说是不太对男生有点不太fair， 但是咱们也让一下。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支持那个文本的挖掘还有舆情分析什么的吗？
目前来说，对英文的文本挖掘有专门的 module。就是已经实现了，但对中文的现在可能还在需要一些，还要需要一些工作。但是好消息是说 ，machine learning 它支持 R，在支持 R 时候，实际上我专门也在，就是它同时支持 R， 同时支持一个叫 machine learning market。就你实际上，如果你用 R 你自己开发出来一套东西的话，你可以 publish 出来，直接分享给大家，或者你可以直接收费，啊。
好，谢谢。
没问题，哎。还有问题吗？应该。好，谢谢。那么下面再问问题的就是真爱了啊，没有奖品啊。这位。
关于这个 future 的那个定义的问题，它是主要靠就是第一次的那个第一版的那个 future 是主要靠人为的那个感性的定义出来吗？
通常我会说你从那儿开始。
那然后我们后期的那个迭代的话，是就假如就你说的那个纵向的数据非常的少，那这个 future 的它的合并的那个提取的效果会如何
？Depends， 这个如果你纵向数据有限的话，我觉得你无论用什么方法，可能都会出现问题。当然看你有多大，有多大的这个数据量有多大，对吧？
然后就是那个 future 的合并的话，目前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算法，还是说？还是人为的合并这个 feature 的效果比较好。
feature 合并本身有很多的算法，比如说那个有一个比较有名的 PCA， 它这种算法，它实际上是把你多维的这个 feature， 线性化成一个这种可以简单化的 feature， 还有很多这种专门的算法，专门是用来这个 feature engineering 的。
好，谢谢。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假如说我有一个数据集，可能我选了好几种模型来训练，最后我要判断哪种模型可能对我最有效。您那个 DAC 上不是有一个四个象限内吗？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说对于各种模型来讲，这种 quality indicator 都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嗯，很好的问题。其实那个这部分这个问题本来是在我的 demo 里边是要演示的。就在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里边，它有一个 module 是专门做这种 comparison 的，就你可以同时对同一个问题，你可以用多个算法、多个algorithm 同时并行的去处理、去训练你的模型。训练出的模型之后，你可以用一个叫 valuation module 去比较它们，它给你同时显示两个，就这两个的这个 performance matrix。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个 accuracy， 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accuracy、recall， 还有这个 precision 都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哪个更满意。
那如果就是这个维度是一样的话，假设我有两个模型，这个 accuracy 可能都一样，然后其他的可能有一些 slides 的 difference， 那我就只能靠业务的专家或者是 data scientist 凭经验去看吗？哪个 case 对我最有效？
不一定，就是实际上如果你所有数据一样的话，你可以很直观的从，如果说比如说。业务的部门告诉你 ，accuracy 是我看到的主要指标，啊，其他两个只不过作为参考，对吧？你可以很直观看到哪个 accuracy 更高，对吧？那么如果说，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还是根据你业务场景有关系，就是在，因为我们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它的核心是你和这个 function 这个函数嘛，对吧？在这里边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叫 overfitting， 就过拟合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太追求极致这个 performance 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它的适用性就小了，它可能只适用你这个 specific 这个数据集，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反而会根据需要选一个accuracy 不是那么高的，但其他指标可能稍微高一点的这种。
那这种有建议吗？还是就只能凭经验了？或者就是说，可能我多训练
这个就和你对你商务那个理解非常相关。就是你知道你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对吧？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这种癌症的 screening 的这个问题，那肯定是你希望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对吧？稍微有点征兆，你就赶紧让他去医院去检查。就是这就是你的商务的，你的 sense 能够驱动的。OK，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个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去咱们线下再交流。OK， 谢谢。